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24日，公元2001年7月15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莫斯科时间13日下午6时10分，国际奥委会的100多名委员经过2名秘密投票，选定中国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在第一轮投票中，北京以44票领先，多伦多以20票居次席。投票前不被看好的伊斯坦布尔则以17票超过了巴黎的15票，居第三位。据末尾的大阪仅获得6票，遭到淘汰。按照投票规定，委员们进行第二次投票中，北京此轮获得56票，超过有效投票数的一半，共104人投票，有效票为103张，一举获得了胜利，圆了8年的申奥梦。在北京取得奥运主办资格后，多个国际人权组织都批评有关决定。国际特色的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必须秉承奥林匹克的公平竞技精神以及尊重人民的人权，以证明中国是有资格主办奥运会。以美国为基地的人权监察组织就要求国际奥委会留意中国在未来7年改善人权的状况。西藏流亡政府对于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表示遗憾，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只会孤立北京，当局继续打压西藏。流亡政府的声明中又说，北京成功的申奥形同国际间肯定了中国侵犯人权。从事新疆民族运动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表示，希望中共信守向国际奥委会所做的承诺，改善人权。法国社会党13日获知北京夺得奥运主办权后，当天发表公报评论了这件事。社会党在公报里说，我们希望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向全世界的运动员代表团以及新闻记者开放，能够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能够促成政治解决1950年以来西藏被占领的问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对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深表失望，但是希望布什总统与其他国家的领袖共同促使中共从现在开始就遵守义务，保证在尊重和保护所有人权、自由与宗教方面举行奥运会。国际人权联盟当天批评国际奥委会的评选结果，认为把奥运主办权交给北京，等于提一个公然践踏人权政府提供担保。国际人权联盟要求国际奥林匹克论理委员会调查评选过程中是否有人违反奥林匹克章程。大赦国际法国分部总召集人舍特女士当天接受法国新闻电视台 LCI 采访时说，我要跟中国当局说，现在你们有7年的时间废除死刑，你们有7年的时间释放仅仅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就被投进监狱的政治犯，你们有7年的时间停止酷刑，你们有7年的时间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制度。虽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台湾总统陈水扁都支持中国争取奥运主办权，但是在北京取得奥运主办资格后，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都云集在莫斯科，进行了反抗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抗议活动。本周三，莫斯科警察驱散并逮捕了9名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西藏抗议者，并且试图将撕毁抗议者的旗帜。本月11日，在苏联首都莫斯科 拘捕的九名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西藏抗议者，于本月12日上午10点送上了莫斯科法庭审理。当法庭审理此案时，认为案情不成熟，通知警察署对他们的罪行找出证据之后，才能送上法庭。参加示威的抗议活动者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们指出，即使北京获选，他们的反对活动将会更加激烈。无边界记者组织秘书长梅纳尔对国际奥委会把奥运主办权交给北京感到失望，他认为指望一个独裁政权主办奥运会来改变人权状况是不现实的，而现在人们只想要跟一个拥有13亿消费者的国家做生意，人权、道德和伦理都不要了。在梅纳尔看来，西方现在面对极权主义已经变得削弱了。他举例说，1980年共有60个国家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而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比那时的苏联又好了多少呢？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斯达县境内的拉荣五明佛学院的所有僧尼，在中国政府的强制镇压下丧失了宗教信仰自由权。自1999年，中国当局在这所佛学院里特派了由7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展开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强迫僧尼将悬挂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取下来，恐吓他们不许再挂，并限制该佛学院主持喇嘛紧密拼坐招收学员，同时将他软禁起来。在该佛学院已原有的9000余名学员中，中共当局工作人员把总人数限制在僧人1000和尼姑400多人。这些获得居住权的1400名僧尼是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其余从外地求学来的僧尼全部在毫无理由之下被驱逐出该佛学院，共计8500名僧尼。中共当局所谓对此佛学院的清理整顿活动宣布必须在10月20日之前完成，如不按时完成，决定以法律进行严厉制裁。主持喇嘛紧密拼坐不堪忍受中共当局如此侵犯和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权，终于病倒在床。四川省绵阳市境内的新华劳教所里，两名西藏人在过量的劳动下不幸死亡。这两名藏人在酷热的天气下过量的劳动，而且中共不给一滴水，也不让他们停止劳动，最后晕倒在劳动场当场死亡。四川的夏天特别的热，而劳教所的西藏犯人在天气酷热、条件低劣的情况下长期受劳役，他们的劳动量被限制着，凡没有允许下不能就地休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盖房子，所盖的房子在规定的期限里不能完成的话，宣称是逃避劳动，然后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使西藏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虐待和摧残。中共自1999年开始，在芒康县村南山仅在2年时间里强迫当地藏人交出珍贵的虫草、皮类等作为买卖，从中进行敲诈，在当地藏人手里骗取了8万多元中国人民币，并强迫每家交出30件质量上优的羊皮，以这些物品作为给当地中国政府的营业税。这种现象在西藏农牧民地区经常出现，给农牧民造成严重的困难。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第一秒的了，又到了我们一周的听众园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园地栏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
我准备向听众播送一封来自西藏境内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电台的所有工作人员，你们好，我是西藏境内一位柜台最忠实的听众，每当收听你们所播的新闻，对我的启发无以论比。柜台能够在毫无掩盖之下播送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政治、宗教以及藏人的人权等新闻，是对我们境内西藏人最大的欣慰。为此，我代表境内有良知的全体藏人向柜台致以最深的敬意。 同时希望柜台同以往一样继续播送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西藏境内外问题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等重要新闻。因邮寄信件常受中共的干涉、制止和追查，所以特托人向柜台寄此信以表谢意，一位西藏境内忠实的听众寄。
那么我在这里首先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电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向这位西藏境内忠实的听众致以最深情的敬意和问候。感谢您在自身危险的情况下向我台寄出写有自己名字和地址的信，我们深受感动并且为了您的安全您的姓名在我们念信和回信的时候就不称呼了。同时感谢您每天收听我们的即时新闻。建立西藏之声的宗旨就是向境内外藏人提供没有偏见的新闻和信息，保存受威胁的西藏文化，并以中立的态度向世人宣传西藏局势的变化。根据您的要求，我们会同以往一样继续播送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西藏境内外的真实状况等。希望您能够与我台继续保持联系，争取多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定居瑞士的西斯坦茨巨夫妇俩演唱的《孔给你吗》。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